接着，请看讲义148页，科判 G。论文六中，六是指六种神通。前三是指神尽通、天眼通、天耳通。曰四念住作相色分别。神尽通、天眼通、天耳通，此三通，唯独与生念住有关。原因，因为此三通但缘摄运，但缘摄法。接着详细分别。神尽通缘事外处的色香味触。这一段文建议大家标示纸本讲义的160页。这与神经通的化，刚才有提到神经通分成形与化，那化中有能变化心以及所变化事，那所变化事中，如讲义160页，曰界系分别，神经通的所变化事。如果是做欲界所变化事，这与色香味触外事处有关。如果所变化事是做色界化，这与外的色以及触有关。那为什么没有香与味呢？因为香与味，这是与断食有关。那断食唯独在欲界系，所以色界所系的范畴中没有香跟味。好，借由讲义160页的说明，如讲义148页所提的。神尽通缘是外处，即是色香味触，这是以最容许的范畴，最多的范畴啊。那么天眼缘色，天耳缘声，由于这三种神通所缘都是。与色蕴有关，所以对应于四念住，只与生念住有关，不会与受心法有关。好，那进一步做区别啊，主要是针对天眼通以及使生自证通两者的关联性。好，那么提问者认为。如果说天眼只缘色的话，天眼缘色的色不是指色蕴刚才没有更详细的跟大家做区别科判刮胡 A 前三为生念住，但缘色故，此中的色是包含了色蕴。那下一行。天眼缘色，此中的色是指五蕴中的色蕴，就是色声香味触这五蕴中的色蕴，所以前后两行，上下两行的论文，缘色的色范畴不一样，范畴是不一样的这需要留意好，那由于。论文提到天眼只缘色境，显色或形色，接着引发了问题：如果是如此的话，为何在经论中都提到使生智 能够了知有情类哦，有情种类于现身中哦，现就是指现在世哦，时间是在现在世，有情的现在世的身心中，以其身与意的种种恶行或善行等等，作为始生智所了知的内容，那其中呢，与天眼缘色会有冲突的，主要是包含了语是音声为体，那这是应该是天耳的范围啊，而不是天眼，不是始生智的范围。那另外还有什么？还有意，除了声语。还有意，那意这更不是色蕴的范围了。意是在精神层面的，所以这一段只以关键，主要关键是提到了语以及意的种种业行。语的业行本体体性是音声，是。五境中的音声，那意这是精神层面的，更不是色蕴的范畴。那何以作为始生智所了知的内容呢？好，是那当然，提问者这质疑即是主张，始终的始生智就等同于天眼通的意思。那这个问题才能成立啊。好，所以论主进一步回应：非天眼通能知此事。此事就包含了提问者所说的，除了有情类由现身中成身种种恶行或善行之外，也包含了欲以及意的善恶之行，善恶的业行，并不是天眼通。能了知的哦，因为天眼一定只缘现在世的色境哦，五境中的色境，这是天眼所能缘取的。那主要是因为天眼它是以眼识哦，眼识作为其发动的依止处啊，这在后文哦，后文会提到。好。所以，能了知有情类由现身中成身与意诸恶行等等的，其实是有别甚至是通眷属。通眷属是代表由通所引发的，通是根本，引发另外的一种特胜的能知智，称为是通眷属。好，那依甚深起能如是知，是天眼通力所引故。所以，在经论中才会与通合力称为始生智。好，那这一段论文于讲义148至149页注脚131，普光的聚色论记。有详尽的问答做说明，好，那请看讲义149页的注脚栏，好，第一段的问以及解云，好，何故始生智是天眼通所引眷属？好，那底下所出现的眷属都是指始生智。根本是指天眼通，底下所出现的根本，特别有加上上下引号的根本这个词，在这一段引文中都是指天眼通。那只要提到眷属或者是彼眷属，就是指死生智。好，那为何死生智是借由天眼通所引发的呢？接着就说明天眼通。只能见现在世， 见不到过去，也更见不到未来。但是死生智呢，是可以见到未来的。解云的第二行，由故有彼影，是彼眷属。此中的彼，即是天眼通。彼眷属，即是死生智。那由于是借由天眼通所引发，所以在很多处的经中，甚至论书中，都会以根本的名称天眼通代替眷属的名称死生智。所以常见到的经文都会说天眼通能够了知有情，使此生彼嘛，对不对？就是见到他未来世会受生在哪处，在很多经中甚至论书中都有如此的说明。但是严格的讲起来，其实不是天眼通所见，而是死生智。那为何经中会用天眼通？因为天眼通是人引发的根本，所以这个就借由代替眷属的名称。好，那接着后文呢，就举神足通做例子。神净通借由神净通来引申，能变化心，才能造作种种所变化事。所以并不是直接由神净通，并不是直接由神足通就做种种运身等用。运身就是指神足通的第一大类行的运身圣解意识。这在后文神净通的说明会有详细的记载。运身等，等就是圣解意识，或者刚才看到的有欲界化、色界化等等。但是并不是直接由神足通造作，而是需要先升起能变化心。能变化心大家最常听到的就是通果心、通果心借由神通所引发的变化心称为是通的果。那总共有十四种，在讲义的161页到167页有详细的说明，大家也可以在变化心标示参见资本讲义161至167，提到14能变化心。那通果心都是无记的。好，所以接着解云的最后两行提到，若将天眼通称为死生智呢，这个因为天眼通是因嘛，死生智是果嘛，所以这就是从果为名。这就是大家也许在大智度论或其他的论书会听到的因中说果啦，因中说果。那如果以死生智却称之为天眼通的话，这就像天眼通能够见未来事，这就是所谓的就因为名，就是果中说因。其实应该说果，应该说死生智能见未来有情的种种，可是经中却称天眼通，这就是就因为名。因为天眼通是因引发死生智，死生智是果。好，那理解了这一段的关联性，天眼通与死生智能见以及两者间的关联性之后呢，对于底下的论文理解就不会太困难。其中就有分别啊，就举了婆沙的几段文，死生智观未来世。那么他的意思是说，如果说死生智明天眼通的话，那么婆沙卷76提到死生智观未来世，那这会不会 与死生自明天眼通有冲突，因为天眼通不能见未来世嘛，天眼通只能见现世的种种色。所以《大毗婆沙论》卷七十六的死生自观未来世，始终的死生自并不是就因为名，并不是将，并不是能直接等同于天眼通，也就是不是像提问者所假设的死生自明天眼通，不符合这个情况。所以解云的回应比具眷属，是根据天眼通的眷属而说的。再者，为什么称为观未来呢？这是对过去所说的观未来。所以解答的方式可以有两种，一种是旧眷属，一种是对于过去世。宿住就是指过去的种种，称为宿住。好，那其余的段落，就不一一看了，大家可以自行参阅。唯一需要留意的，天眼通就其本质只能缘取现在是这个时间点。那如果是死生智呢，是可以缘取现在是或者是未来是。相关的说明如本段引文的最后这一段文，因知天眼通缘取的范围是比较狭隘的，只缘取现在时间点的色处，始终的色是指五境中的色，不是色蕴，没有那么广，是五境色声香味处的色而已。而死生智呢，缘取的范围时间点也比较广，或缘现在或缘未来，范围也比较广，通缘五蕴。通缘五蕴，那如果从属性而言，天眼通是无记性，死生智是善性。这在说明佛的死生智证力，其实就有提到天眼通为无记性，这在下一段文才会有详细的讨论。好，因此借由讲义148至149页普光的俱舍论记，那么在学习这段文之后，往后阅读经论的内容中，如果有提到天眼通观未来世未来的种种，然后学习了本段阿毗达摩的阐述，就能够知道这一段经或论的内容，其实精准的讲应该是指死生智，而不是指天眼通。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49页科判瓜胡 B。 前一段文说明神境通、天眼通、天耳通，那接着说明他心智证通与四念注中的后三念注有关，因为他心自证通缘取的对象是其他有情现在世的心或心所，缘心等，等就是包含心所，所以呢，与四念注中受念注，受是心所，心那个顿号请移到下引号的后面，心后面那个顿号请移到下引号的后面。那法念住因为就包含了心所法，扣掉受心所之外，其余的心所法都在法念住的范畴，所以他心自证通会与受念住、心念住、法念住有关。好，那接着 是宿住随念至正通，是与四念住有关。因为根据俱舍论的主张，宿住随念至正通是能通圆五蕴。这段文建议大家标示，在大毗婆沙论中，大毗婆沙论的主张宿住随念至正通其实是杂缘法念住。那请大家看讲义108页注脚21。那主张宿命通是通于四念住，这是妙音尊者的主张，不是婆沙的正义。请看讲义108页注脚栏最后一段。注脚21啊，注脚21，也就是在注脚22上方的引文，请问有找到吗？以婆沙的正义，是法念住，那是杂缘。杂缘的意思就是身受心法二二合缘、三三合缘或四种合缘，都能称为是杂缘法念住。但是呢，俱舍论本段文是取妙音尊者的说法，或者说是认同妙音尊者的说法。那妙音尊者的说法是有以契经做依据，但是大毗婆沙论的正义是加以会通啊。详细的内文大家可以参阅与讲义108页注脚21所陈列的大毗婆沙论内文。好，所以建议大家于讲义149页标示，参考讲义108页注脚21婆沙的引文，以有部的正义宿住随念至正通，只与法念住有关，是杂缘法念住，但是世亲认同妙音的主张，认为宿住随念至正通是可以通圆五蕴，而且是可以个别个别圆，不用杂圆，可以个别圆身受心法。所以因为能个别圆，因此是与四种念住都有关联，是四念住摄。好，那漏尽至正通呢，由于圆取的对象最多最多容许圆一切尽，这与漏尽至正通的说明或是六智或是十智有关。那不论是六智或十智，其中都有包含世俗智。那六智是代表以则灭无为作所缘境，那如果只是六智的话，当然就与本段文通圆一切境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本段论文世亲的说明是以容许最多的范围，因此漏尽通呢，本段文是以十字为其体性。如果是以十字为其体性，所缘取的对象就是通于一切，通于一切法。此中的漏尽通的定义，即是指漏尽阿罗汉身中所得的十种智，称为漏尽通。所缘的范围即通广于一切法。那于讲义的149至150页注脚132，普光的俱舍论记就有根据本段文漏尽通是四念住摄，与婆沙的说法不一致。普光有根据俱舍的角度做会通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考。那 文义不外乎是刚才口头所提的，因为以妙音尊者或者是世亲所认知的宿命通是可以个别缘深受心法，不需要如同有部正义所说的杂缘。好，那接着科判雷曲提到六通中天眼通天耳通的属性很特别，这也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在六种神通中只有这两种通的属性是无记性，其余的四种都是善性，只有这两种以有部的主张是无记性。为何呢？因为天眼通天耳通的体性本体是眼识相应的慧，或者是耳识相应的慧。既然是眼识或耳识所相应，必然是无记性，必然是无记性。好，那如果是无记性的话，接着就引发了底下一段讨论。那为何却说天眼通或天耳通是依于色界的四根本净律的其中一种而升起的呢？这一段问题的关键在于色界的四根本净律升起的神通所依止的定一定是善性的，一定是善性的，善的属性。那依止的定是善的属性，引发的神通天眼通跟天耳通却是无记性，这似乎有点矛盾。而且以作用或者是等级而言，感觉是降了一级，原本是善的属性却降了一级变成无记。好，那站在世亲或者是俱舍论的立场怎么说明呢？随根说故，故无有失。随根说故是指依世净律引发天眼通或天耳通，依世净律是根据天眼通天耳通，也就是眼识相应会或者是耳识相应会所依止的眼根或者是耳根而说依世净律。所以接着讲，接着进一步解释了，所依止的眼根或者是耳根是由世净律的其中一种净律所引起的。这意思就是说，当这位有情要升起天眼的时候，如果是依止出净律的话，原本其眼根是欲界所系的四大种所造的眼根，当升起出净律，会将此眼根转为色界所系的四大种所造的眼根。那耳根也是如此，就是从欲界系的等级会提升为是色界系的等级。那色界系的等级当然又分成四种，就是出净律乃至到第四净律，根据所依止的定做更详细的界地分别。好，所以如论文所说的即彼地色，是指所依止的眼根其大种所造，因为眼根也是大种所造色嘛。那因此如果是依处净律，眼根就是出净律地色界的四大种所造。那如果是依第四净律，其眼根就是第四净律地的色界四大种所造。好，那因此为何称天眼或天耳这二通是依四净律？其实是依于色界的四根本净律地所引发通，这样的通是依于 其色界四大种所系的眼根或者是耳根。而说依是这一句，依是就是指依是禁律。好，那总而言之，根据俱舍论世亲的主张，这是没有冲突的。天眼天耳本身是无记性的理由，是因为与眼识或耳识相应。那眼耳二识是无记性。那为何是依四根本禁律的善属性的定？这是就所依止的眼根或者是耳根。那此依止的眼根或耳根是借由色界定引申而来的。好，那第二个会通的方式，如讲义一五一页，或此一通的无间道，而说通的无间道是依于四谛。这意思是说，提问者所提的依四禁律这句话，并不是指升起神通的解脱道当下，而是指升起神通的前一个阶段，也就是在无间道的阶段。通无间道，这个通就是指天眼通或天耳通啊。那无间道就是指正升起天眼或天耳的前一刹那。那因为如讲义一四三页，请大家先翻到一四三页。在前文中辨明六通于四种道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道中六通皆是解脱道摄，皆是解脱道摄，那以慧为自性。好，所以讲义一五一页依四禁律引发天眼通或天耳通。依四禁律是指处于现起天眼天耳通的前一个阶段，无间道的阶段，并不是天眼天耳二通正现在前解脱道的阶段。俱舍论的主张以图示，如黑板上最上方所提的，以四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作为发起天眼或天耳二通的依止禁定。此中的禁就是善，善的属性。那根据第二种回应，这时候是处于无间道。那借由四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会将原本的欲界所系的眼根或耳根转化为色界所系的四大种所造的眼根或耳根，即是黑板上所写的依四谛依根。这即是说明讲义一五零页依四谛通依根这句话。好，那么借由色界四大种所造的眼根、耳根，缘取色或者是耳闻声，那在根境和合呢，去升起眼耳识，不好意思，忘记写识这个字，抱歉。眼识或耳识相应的无忌讳，这时候是处于解脱道，也就是天眼通或天耳通神通正现在前的时候。好，那这是俱舍论的 说明以俱舍论的说明，众贤是不认可的，众贤在孙子理论加以否定，如讲义151页注脚136的第二段以下，正理破云直解不然。好，那么在黑板上所列的下方，即是众贤的说法。众贤的说法，第一个阶段无间道的阶段是与世亲一样的，与一指定是根本禁律的其中一种，是处于无间道。不过在过程中升起在解脱道的范围呢，是异地，也可以称为异世，就是第六意识相应的无际会，这时候呢是处于解脱道了。那在解脱道的说法与世亲是不一样的，世亲是眼识或耳识相应的无际会。好，那么以解脱道意识相应的圣无际会，在这时候呢，会将眼根或耳根提升为色界所系四大种所造的眼根或耳根，那借由此才引发眼识、耳识。那这时候的眼识或耳识就是天眼或天耳相应的心王。好，那么这一段文即是依于顺证理论以及普光的解云证理论义这一大段文做的图示说明。那普光接着按照俱舍论或者是世亲的角度进一步回应，即是注脚栏中俱舍师旧云底下的内容。那底下的内容可以留意，解脱道呢，可以分成有断惑的解脱道，这就是与分别智品在卷26有提到圣者们断见惑、修惑等等。那另外无勇解脱就是通解脱道，修神通的解脱道，那主要当然是局限于修共凡夫的前五通。那无勇解脱何妨通五，此中的五是指前五世，那以本段论文即是指眼识以及耳识。所以站在俱舍的主张，与修神通的解脱道是能够通于前五世的，不应该只局限于第六意识。那说第六意识按照普光的会通，这是处于断惑、断烦恼的解脱道，当然是借由第六意识才能断，借由前五世，按照有部的主张，前五世是没有断除烦恼的能力，唯独只有第六意识。好，那这段文即是展现了为何顺证理论与解脱道会着重在跟第六意识相应，他认为解脱道一定是与第六意识有关，不论是断惑或者是修神通。普光对于顺证理论的反驳有几点，其实是很有力道的，很有说服力的。第一点呢，是对于定相应圣无际会，也就是在解脱道，解脱道是指与定相应第六意识相应的圣无际会。 但是始终虽说相应这个字词，但严格讲起来，并不是真正的相应，而是有前后出入相顺的意思。所以，普光站在聚色论加以反驳，顺证理论的用词不应该是定相应胜无忌讳，不应该用相应这个词，因为相应于阿毗达摩的定义是心心所同时，同一个时间点才能提相应，前后有刹那的时间出入就不能称为相应。好，这在聚色的反驳中，好是非常强而有力的。好，那另外也有提到，在其余的经论中提到的天眼、天耳、二通，并没有明文提到的是只局限于第六意识相应的胜无忌讳。好，那总而言之，在这段文，世亲以及众贤对于引发天眼通的过程，是有不同的。那为何有此不同？主要是为了说明，依于善属性的四根本经律其中一种，引发的神通、引发的天眼通以及天耳通，却是无记属性。怎么去厘清这其间的看似有点冲突，却从事实上是符合的情况？怎么样依照的阿毗达摩的论义加以会通，是两位论主所做的说明。那大方向就如黑板上所图示的内容，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图示，然后再对应于讲义150至151页的注脚。好，那接着请看讲义152页，科办刮胡 B，于之四通属性皆是善。即是指神境、宿命、他心以及漏尽这四种通，必然是善性。六通唯独天眼、天耳、二通，根据有部的主张，世亲也认可。根据有部世亲的论义，天眼、天耳、二通都是无记性。理由是因为此二通其实是眼识或耳识相应的慧心所，成为天眼之正通、天耳之正通。好，那接着最后一段文会通品类主论，如果说天眼、天耳、二通是无记性的话，为何在有部所认可的品类主论中，却说通为善慧？始终的善就是善的属性，慧没有问题，因为确实这六通都是以慧为自性。刚才于讲义的143页也有看到嘛，这六通都是以慧为自性，但是属性却是善，那这与有部的主张以及世亲也认可，天眼、天耳、二通是无记性，这又有冲突了。好，那世亲在此加以简单的会通，比句多分而说，也就是在六中六分之四属于善的，所以从多数而言，那或者是就胜而说，就是善的属性的会，当然是在作用等等方面，当然是强过于、殊胜于无记属性。所以将通定义为是善慧，第一种可能是约多数而言，第二种 是约作用更为强盛而言，那更为强盛当然就对应于无忌讳而言。好，那于注脚一三九在论记中就将品类逐论的说明，那有做四句分别，就是通与善会的宽狭关联，做四句分别。那大家有兴趣可以参照注脚一三九普光的聚色论记，或者是讲义一五三页，同样是注脚一三九引用大毗婆沙论卷一四一，卷一四一，同样是会通品类逐论的内容。在最后附带一提，在大毗婆沙论本段引文中有特别说明为何六通只局限于是解脱道摄，为什么不说六通是无间道摄，关键在于引文的第三行，非无间道一刹那中有如是事。如是事是指什么呢？譬如说神境通能够分一为多，合多为一等等，或者是像宿命通能够一知过去的种种，在无间道的一刹那中是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种种神通能够承办的种种事，所以唯独只能说六通是解脱道摄。那当然前文在注脚栏也有提到，除了解脱道之外，圣境道其实也可以 发神通、啊、只要是荣誉道都可以。好，那么今天以及本期的课程就到此结束。那由于本份讲义还没有全部说明完毕，因此修订的电子档会留到下一期，应该是9月15号，在下一期纸本讲义全部说明完之后，会再提供修订的电子档。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